You're listening to an event podcast fro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o get more in-depth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from our scholars, subscribe to the Brookings Cafeteria Podcast on iTunes, download on Stitcher, or find on our website at brookings.edu/bcp.
那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天，巴黎协定就会正式的生效。那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候，两天之前生效前两天，能够邀请到国内非常资深的五位气候和能源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展望将在马拉喀什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2次缔约国大会。 那首先，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韦嘉宾，分别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继老师，能源基金会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明老师也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非常资深研究员，还有。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博士，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老师，还有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与能源项目专员高辉女士，欢迎各位老师。 大家可能知道，相比7年才通过审批的京都议定书，那巴黎协定从达成到即将正式生效，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这说明世界各国对于气候变化紧迫性的认识，包括各个国家的行动力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 如何从地区发展阶段各自的国情和市场需求出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所以我们首先先请邹继老师为大家介绍气候变化命题下的发展路径。
抱歉，我没想到让我第一个发言。这个大地是我们学长。 那个也是确实又是领导又是老师啊，这个但是让他做总结吧。然后关于发15创新这个事情呢，可能大家理解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把认识啊，可以，Monica，我有多长时间？15分钟好。这个我们可以把认识统一到这次G20这个成果上来。G20的有很多成果，其中有一个成果呢。 我们提出了叫做增长方式的创新，然后通过学习，这个是经过这个这么多国家的，这个从专家到工作层到这个司长部长们的一轮一轮的讨论，然后最后报到这个元首和首脑的这个层面上，最后凝结出来。这个当然中国在这里面发挥了一个带头作用啊，发挥了一个引导的作用。 但是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共识啊，它是这么多这个占到无论是 GDP 人口还是能源消费还是排放，占了一个全世界这么大范围的这么大比重的主要经济体。G20其实它来参会的有40多个国家，最大的国家就是人口必须得在1000万以上，它有几个指标才能进入这个。 然后你的这个人均 GDP 要在一个什么水平上，GDP总量在什么水平上？那么这样呢，我就觉得呢，这个概念就正在变成主要经济体的一个共识，叫做增长方式的创新。那么增长方式的创新呢，我们可以非常，咱们坐在学校里面啊，就是说点道理，可以非常简要的回顾一下增长经济学的那个基本公式，就是我的经济增长率。 等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加上全要素这个生产率，就是那个效率的增长率。大家想想，你们用简单的微积分就可以把它推算出来，这样的一个公式。 那么过去呢，这个在一般来讲，在工业化的早期，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的高增长率是主要的来源于那个第一个那个分量，也就是说这个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劳动力啊，这个土地啊，能源呀，环境质量啊，就是环境质量的污染和这个和损坏，我们认为是一种投入。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你维持一个高增长率，或者维持一个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繁荣，但是经历一段时间之后，环境容量就满了，包括我们的碳容量，或者说它就开始趋于饱和了。这个时候呢，包括你的资源，包括你的劳动力的资源，你的资本的资源，土地的资源，它的收益率也开始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还继续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的话，你的增长就没有前途了，就势必到了一个瓶颈，或者说跌入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呢，我们还有路可走，就是但是你必须得离开这条路。那么那条第二条路呢，就是这个要素效率的增长率，你要上去。那么要素效率增长率来支撑整个的经济增长率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要素投入方面要求不高了，但是要求你技术进步，要求你经济结构的转化，要求人力资本啊，这个包含知识资本，那么它的投入和这个上升啊，这个要发挥作用，它是更是一个技术知识管理密集型的这么一个效率改善，然后导致整个经济依然有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特点，这种增长方式就是它要求这个增长率也不一定很高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从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在早期的高速增长，最后都这个到你这个发达一点的时候，它都回落到增长率比较低了，但是那个绝对增长量依然很高。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今天的6.5%也好，6.7%也好，这个增长率它带来的绝对增长量那么要高于我们过去的10%啊，因为基数也大了，基数也大了。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呢，它的增长率呢可能会逐渐的回落啊，完了绝对增长量依然很大，像美国的一个3%、2%啊，那么它的绝对增长量那么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是它的一特点。那么中国现在呢，我们进入新常态，就开始向这个特点去转化，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充分的做到我们的这个现在的6.5%也好，6.7%也好，或者以至于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在争论的未来的5年可能要回到6.5%以下，甚至于6%以下啊，这个在未来的5年到10年里边，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你这个6%还是靠那个什么这个高度的投资啊，重化工业的投资来支撑吗？还是靠这个要素效率的投入来支？我的今天就把这个公式讲一讲呢，实际上我们就讲我们的那个发展道路的变化，就是发展路径的创新，实际上是根本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结合到我们气候能源的这个变化呢，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跟这刚才那增长经济学的公式相对应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率，就是在咱们用卡亚分解来看，就是那个单位 GDP 的能耗，那么要持续的改善，这个是对应的那个要素全要素生产率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能源结构要转变，就是所谓低碳化，那么就是单位能源消耗的这个碳强度还有其他的污染物的强度要下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你能源结构里边的非化石能源或者低碳密度能源占比有多少。那么再有一个呢，它还取决于你的人均 GDP 的构成啊。那么我们过去说从需求端看三驾马车，那么现在很显然我们进出口这一块占比在下降，这是国际环境造成的，国际形势造成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投资和消费的比在变化，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这个贡献增长的贡献在上升，这是看人均 GDP。 当然从供给侧又有很多说法，我不一一展开了。那么还有人口，人口呢是 一般来讲经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有一个叫人口过渡，这个人口呢这个时候一般是稳定的。那么当然中国有很特殊的外生的这个人口政策呢，这个是带来一种周期性的啊，这个是完全是这个政策的周期造成的。先是一孩政策，现在又二孩政策，但是总体来讲在未来的10年到30年的时间里应该是大体稳定，会有点波动，不会有太大的，就我们姑且假设的是稳定的，发达国家也是人口过渡到稳定。那么这么看来，人口的问题将来的变化，我认为有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个是人口素质啊，就是他受到的教育啊，这个劳动生产率啊，这个呢当然这个是人口本身的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那个知识资本和人力，就是 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就是舒尔茨讲的那个他的理论说的那一个东西，这个呢在未来10年到20年里边能不能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呢就是人力资本的这个存量很大，但是呢单位人力资本又很低，这是我们人口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背景下，就是我们的城镇化使得这个，就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口它的中等收入的占比会是一个什么变化，变化到什么程度，变化的速度有多快，这个都会对我们那个排放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简而言之呢，我们说的发展路径的创新，我们大体上先去看这些指标的变化，然后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有如果用库兹涅茨曲线来看的话，就是那个峰值，它会应该来的比发达国家更早更低。如果是我们，因为你可以很多方面去描述这个发展路径创新，在我们这个专题下，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叫这个更低的峰值，更早的峰值。那么大概我们测算了一下，从历史数据看，发达国家在大约2010年不变价，在大约人均 GDP 到2万到2万5千美元的时候，达到它的峰值，而且峰值水平差异很大，像美国呀、澳大利亚呀、加拿大这种国家都是20吨上下，美国是22吨，那个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18、19吨。那么还有一组就是日本、欧盟为代表的，大概是平均在10吨左右，当然德国高一些，德国将近15吨，14吨多一点。那么这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这种峰值，那么达到相似的发展水平、相似的收入水平。那么中国呢，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这个峰值可以大约在14000美元，大约在不到10吨啊，做好了是8吨，做得不好是10吨。能够达到，当然这时间呢，这个大地学长领导我们做一个尽早达到峰值的这么一个研究。现在看来呢，这个一个是从我们现在整个新常态的这个形势的变化，这里边有两个因素还不太好分离现在，所以我们不做特别绝对的结论。但是呢，一个就是让它及早来啊，这可能性是很大。一个可能性呢是周期，经济周期的因素，就是经济陷入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因为这次这个周期呢确实比较奇怪，因为我们说全球的这个包或者西方国家的2009年、2033年那个周期大概是3、4年，那么70年代的周期都没有这么长，这次呢时间是全球范围内比较长的，而且呢这个就复苏乏力。还有一个对中国来讲，这次这个周期的时间也比较长。另外一个，我们用传统的一些方法，反周期的方法呢，不是特别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周期的因素呢，是这次观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这个时间序列的样本，所以不太好做结论。说这次我们能源这么低，然后我们的这个峰值能早来，是由于这个长萧条周期。有贡献吗？肯定有，但是呢这个贡献有多大现在还不好分离。还一个重要的贡献，这是正面的贡献，就是真的我们转方式调结构了，我们经济还要增长，我们有新业态，有技术的变革，技术的革命，那么它是推动我们增长，它是繁荣的因素，我们依然在繁荣，走向繁荣，但是不必要有那么多的排放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这两个因素现在混着的，我们现在研究的任务呢是要把它分开， 分开就能更确认了，说你再过5年再过10年经济繁荣了，我们的这个又过热了，哪怕但是排放上不去啊，我们现在要证明这么一个议题。但是在我们没把那个因素萧条这个萧条的周期因素分离出来以前呢，我们谨慎一些。谨慎的好处在于我们防止新一轮的盲目的过热，盲目的向这个高碳高能源密度的领域里边去投资啊。这个呢是我们为什么始终保持警惕，因为比如说经济太冷了得让它热一点，咱们往煤炭里边投一投行不行，煤电是不是也在增加投资，而且它的理由是今后我那个在过热以后我这个要闹电荒怎么办，历史上出过这个事儿，所以你们不能拦着我投资啊，增加投资。就所以我们为什么很谨慎呢，是要拦着这个啊。那么这个从从这个角度讲，总而言之，最后呢我讲呢这个全球范围内，我上个星期参加了这个斯特恩报告发表10周年，就是 Stern Review Plus 10这个然后我跟这个尼卡斯特恩呢有一个在这会上有一个很长的对话。他现在把所有的他的注意都集中到基础设施投资上来，他说同时来解决全球增长、气候变化和反贫困这三大全球挑战。那么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道理，而且这个事儿呢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我们无论如何后边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在投，也是在我们未来的投资中占很大的一块比重。而政策含义在于，如果我们没有发展路径创新的观点，这个投资重复过去的一些老路，那么会给我们的经济造成沉重的损失，而且这个损失会发生在未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锁定。所以呢我们来用发展路径创新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这些投资的决策，长期投资的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就先说到这儿。好，谢谢。
谢谢焦老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一直是气候谈判当中焦点之一。那我们下面请杨富强博士对今年谈判当中发展中国家应该得到的支持和援助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谈一谈他的观点。
俗话说就是除了割肉疼就是出钱疼啊，所以在这个气候变化我们每次开大会的时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是在这个资金支持技术转让能力建设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对于有一些发达国家他就很不愿意说把这个钱呢认为是他的历史责任。这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呢就是以美国他是说我给发展中国家的钱呢是一种 gift。是一种我们愿意作为一种礼物给你们的，我并不承担，所以他一直没有承担说这个资金支持呢，就是因为他要承历史排放的责任。那么从巴黎在谈判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认为巴黎谈判里面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资金支持呢恐怕也是一个焦灼点但是呢最后拖堂最后也不管怎么样吧，总要达成一个协议所以资金的问题呢这个发达国家呢也学得比较聪明一点基本上就没有承诺一个数字他那个哥本哈根大家也知道当时谈判的时候也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为了推动呢，那么发达国家集团呢就说好吧，到2020年当时那个美国总统国务卿都在那里然后最后承诺说2020年给一个1000亿美元所以还有呢第一阶段有3年的快速启动资金最后呢结果呢2010年到2012年3年的每年100亿的快速启动资金呢基本上它是应该说是达到了，当然这个发展中国家还要说我要对它进行 MRV 到底你这个资金到底怎么样 结果也没有做啊，基本就是这样过去了。那么2013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啊，基本上这个资金的问题呢就都没有解决了啊，它并没有承诺啊。当然欧盟还有一些日本还有一些国家呢它还是按照原来的一些这个钱出，但是它还没有出到它的这个份额。那美国呢都是每一年都要国会来批所以跟发展中国家它要求的就是这个钱呢应该是新的额外的公共资金的可以预期的恐怕这几个定义啊对这个钱的定义都没有达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任务也比较艰巨现在就是2020年这个1000亿呢恐怕这次还要谈谈的结果呢估计很有可能就是把私人基金和这个公共基金就是政府的出的钱呢会混在一起所以说他们可以说达到600亿啊多少这个钱恐怕这个事情呢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坚持你这个是新的额外的公共的可预期的所以我估计在这一次会上呢还会争巴黎条约这个协定呢没有规定而且是恐怕周继老师恐怕也能记得好像是从哪一年才开始谈巴黎协定的
2012年
对2012年才开始谈说我这个巴黎协定2030年我们有个什么目标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谈判是比较艰巨的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焦灼的所以在这个事情呢也确实是比较难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解决呢这个看样子也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你要叫人家出钱人家不跟你出你怎么样你能把他说他也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你也不会叫他惩罚什么所以在这问题上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展望在这个问题上呢恐怕在这次摩洛哥会议上呢还会进行斗争
谢谢杨老师那接下来一会儿五位嘉宾发言之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向各位老师提问截止今天为止目前全190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共163份国家自主贡献今年的马拉喀什会议的重点也会包括各国去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情况那下面我们有请胡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可能性以及他对于如何提高透明度的一些建议
谢谢胡明老师非常感谢中外对话和布鲁金斯中心邀请我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这几位专家都是前辈我说话得注意点我先说一些数据吧就是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每个国家的这种基础贡献的这个 INDC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那么它协定生效以后到底能不能实施而且实施在历来的这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保政策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每次中国出政策他们就会说你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因为有人认为我们在实施方面会有一些障碍那我就想说几个数据我们也对这个 INDC 做了一些梳理实际上在我不知道现在的163份是什么情况在当时中国交 INDC 的时候截止中国提交 INDC 中国提交的 INDC 的那个文件是最长的一共是有14页7000多字相对于美国和欧盟来讲呢就他们分别都只是5页我想它这个长度的区别呢是主要是在于我们的 INDC 其实是列举了非常非常多的基本上是15个方面的详细的行动 我并不是想去跟大家介绍这个 INDC 的文本，每个人都可以去读。我想说的是，在谈到这个实施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可能单独的目标其实并不能够解决实施的目的，那就是要去看我到底这些行动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很多国家提的 INDC 可能就是几行字，就是一个目标，我要在哪一年减排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中国的 INDC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它的这种实施的可能性是超过了大部分的国家。而且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里边提到的大部分的量化的目标其实都是在国内的规划的相关的文件里边已经有约束的，也就是说它即使是在巴黎协定生效之前，我们提到的非常多的一些目标和内容都已经在国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2014年到2020年的，比如说我们能源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包括一些中美什么国家应对还有一些叫做国家就是 INDC 的那个就是中美联合气候声明里边提到的内容，虽然说可能在法律效力上相对弱一些，但是它的这个峰值的目标和一些其他的目标在随后的一些文件里也已经得到了一些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在我们梳理的28个量化的指标里边，其实只有三个指标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相关的国家规划里边放进去的。那么这三个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到2030年GDP 二氧化碳这个强度下降60%到65%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因为它是一个30年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规划能够约束到那个层面。还有就是关于两个和这个 HFC 相关的目标是在 INDC 里边独有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巴黎协定在假设一种特别坏的情景，巴黎协定没有实施，实际上在中国仅仅是依靠我国内的已经有的政策，也已经可以使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对我们的温室气的减排起到很大的约束。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有很多的研究都已经在做，就是说我的这个中国现在的政策未来它是什么样的这种趋势啊，这个很多专家都在做，所以各种的情景啊分析对比的结果，就是在基于我们现在的这样的这种政策的这个 package 的情况下，中国在2030年达到峰值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大部分的结果都显示是在那个时间左右会达峰。那么但是它还是有很大的，不能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所有的规划基本上都是到2020年，它可能不会还没有到2030年，那么2020年到2030年中间的这个还有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期间会对我们2030年的这种目标的实现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就会有一些这种有很大的这个干扰因素吧。那么还有就是刚才邹老师也提到的这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到底我们的这种模式创新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这种15年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这个都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预测啊，就是当然我们现在都是说以这个现有政策来预测，说我到2030年就能达峰，但是预测和很多现实的情况，就各位都是专家，这个我觉得我不能班门弄斧，但是我想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特别有意思的梳理，就是说在2014年之前的大部分关于煤炭的峰值的这种判断，他都认为2014年是达不了峰，基本上都是说要到2030年啊，就有的很晚，有的甚至2025年之类的。但是到了2014年之后，当你出现了这个有一点趋平的时候，煤炭的消费再有往下走的时候，新出来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这个口径马上就变了。所以就是我们到底是在 请分析在做一定程度的预测，还是说再去解释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很有意思。所以即使是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说我在30年是可以达峰的，那这些研究也都是在我们已经宣布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峰值目标的大概的那个时间。这个我觉得可以再探讨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分析本身和现实的情况，就当然分析不是说去预测，只是说去对未来的方向的一个模拟哈。但是它并不能够说所有的研究都指向说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在30年之前达峰，就说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现实上可以很容易的在30年达峰。是我的一个观点有点绕，好像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关于透明度的问题，透明度的问题刚才傅强也提到了 MRV。 我其实就实施的话呢，他们肯定还会有很多国家说我给发展中国家支持或者不支持，或者中国的 NDC 到底能不能实现。总有人说你的数据有问题，这也是一个很经常被去怎么说提到的一个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我想就是在其实这个观点很多年之前也都跟很多专家交流过。其实透明度不见得非得是可能就是把我们的碳数据全盘托出，其实碳数据本身到底每个国家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国家可能跟我们的统计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碳数据本身的这种透明，可能对于实施 INDC 的效果究竟有多大的贡献是我觉得是质疑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种行动的透明，就是政策的透明。就是那比如说你的煤炭的清洁煤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清洁煤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那我的工业政策是什么样子，他的工业政策是什么样子，这些的行动本身可能比单纯的这种数据哈，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家底是什么情况，我个人认为会更有意义啊，就对于行动的这个指引是更有意义的。那最后呢，就是想也谈到了透明度，谈到了 NDC 的实施，肯定在谈判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 COP 的这种舞台上，大家一定会去提雄心，就是你未来会。是不是中国还有机会再往前提前一些啊？再就是你再改自己的目标吧，再可以往再多做一些。我还是觉得这种数字的雄心，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行动的雄心会更有意义一些。比如说投资，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种煤电厂的投资还在增加，还在有不断的新的去这种开工，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停下来哈？就是为什么它在目前的这种大趋势情况下还能继续做？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些方面去谈雄心，可能比我们去谈一个简单的峰值的雄心、总量的雄心会更有意义一些。那还有就是投资。投资的话呢，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肯定是要去算这个投入产出，我到底能够有多少的回报我才去花这个钱。即使去很多时候我在说到绿色投资的时候，大家会把环境的效益放在里头再算一下账，然后我到底值不值得去投。那我觉得绿色投资的这种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能够提高雄心的概念。我觉得绿色投资主要还是其实它不是对你单纯的一个技术的投资，而是对一种行为模式的投资。我觉得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特别不一定恰当，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很多的网络经济它就会有很大量的补贴，比如说你的网约车一开始特别特别的便宜，但是它最后导致它的结果就是你的行为模式就转化成那个样子，然后你可能就会对这个有一定的粘性。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绿色的技术和低碳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的，那国家或者是私人投资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投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提高雄心的一个角度。最后一点的话，就还是说到我们 INDC 的实施的话，其实这个要回应的话就很简单啊，每次咱们的11、50、25各种目标都会提前完成啊，基本上，所以我觉得，是，即使。 只是 INDC 里边的这种目标和峰值的目标，我相信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谢谢。
谢谢胡明老师给了我们很多量化的书，让我们对中国能够这个完成 INDC 甚至是提前或者是超额完成就是有了更多的信心。那下面我们有请那个上个月刚刚代表过 WWF 中国办公室参加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银行组织第39届全体大会的高辉女士，然后听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基于全球市场机制的国际航空减排体系的决议。
谢谢孟姐。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清华布鲁金斯和中外对话的邀请。这是一个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让我跟各位专家学习的机会，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航空减排这块的最新进展和一些想法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对于这个航空减排谈判，国内关注的比较少，但是它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主要是由于因为这个航空排放的特殊性质，因为是它是跨国境的，所以它就没有被涵盖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这个范围内，然后像巴黎协定的各国的 INDC 里面也没有体现，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一个空白领域。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就是ICAO 它的框架下来对它进行一些规范。还有一些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航空排放呢它还是相当可观的，比如说在2014年整个国际民航业呢它排放了4.9亿吨的二氧化碳。然后这个4.9亿吨是大概是什么一个规模呢，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国家他们的碳排放量进行一个排名的话，它这个4.9亿吨就相当于排到最后的129个国家的总和。而且在2014年的时候呢，英国一个国家也就排放了4.1亿吨，所以它比英国的排放量还要大。而且它还生长得非常迅速。就是在我们各国都实施的 INDC 这个条件下呢，如果我们不对这个国际民航采取任何措施呢，到2050年的时候，整个这个国际民航业的排放呢就会达到全球排放的22%。虽然现在还不到2%，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增长非常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国际民航就民航飞机呢，它是一般都会在万米高空以上排放，所以它排放二氧化碳的同时，还会有这个氮氧化物呀、二氧化硫、水蒸气呀。啊，加上二氧化碳，它们所产生的这个温室效应呢，可能就会相当于在地面上排放相同量二氧化碳的2倍以上。所以基于这以上的这所有的原因呢，我们就也急需对国际民航业进行一个这种基础的建设。然后这个国际民航减排的机制呢，是从2007年的时候在ICAO 的第36届大会上正式开始启动的。然后也是在这届大会上呢，是确立了这个在国际民航上，国际民航这个排放呢，也适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然后在3年以后，2010年的第37届大会上呢，由于大家对这个目标呀，还有这个市场机制呀，都分歧比较大，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从2011年开始，因为欧盟呢，它是单边，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国际航线的一些排放，经过欧盟的这些国际航空公司就纳入到它的欧盟的 ETS 之中。然后这个单边行动呢，也是遭到了其他的国家的坚决反对，从而呢就从一个侧面呢促进了在国际民航组织下面的这个市场机制的建设。然后所以到2013年的第38届大会上呢，就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就在这届大会上各国达成一致，然后通过了叫202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确立了4条实现目标的途径。首先第一条呢，还是就是增加 这个我们的航空器，就是民航飞机的能源的效率，这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技术节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要通过就是从运营上面的改善，就可以说是管理节能嘛，比如说这个航线的如何优化的规划呀，机场的管理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可持续的燃料的替代，比如说用生物质能。然后在这三点实施了之后呢，肯定还是到2020年无法实现碳中性的这个目标的，所以就有必要引入一个市场的抵消机制，就是从其他的行业来购买这个碳减排的额度。然后在这些大会上呢，也是制定了时间表，就是说要在2016年的第三九届大会上，要大家基本上是同意通过这个机制设定的一些关键因素，然后从2020年就开始实施。然后也是经过了这个从2013年到2016年这三年呢非常密集的各种技术的谈判，然后也是在今年10月6号的时候呢，也是如期的就是通过了这个计划，并且也同时也通过了关于这个航空器的第一首个这个碳排放的标准，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挥发性的，然后这个通过的这个市场机制，基于市场机制的这种减排计划呢，就是英文简称 IBM 呢，它主要是有几个因素吧，我就大概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它这个实施覆盖的时间段是从2021年开始，就2020年之后，一直到2035年，这15年间，然后是分三个阶段。首先是第一个三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2023年的这个阶段呢，是叫实验阶段。然后从2024年到2026年呢，是叫第一阶段。然后2027年到2035年是第三阶段。然后同时在这个15年之间，每三年还要进行一个评估，一个 review。然后它这个参与的范围呢，也是根据这个阶段划分的。首先在实验阶段和第一阶段呢，就是这前6年的时间内呢，所有的国家都是自愿参与的。然后目前呢，就根据 ICAO 的它的官方公布的数据呢，是目前有65个国家已经通过各种形式表示过，要从自愿阶段就开始参与。然后这65国家呢，就涵盖大概国际民航业80%的这个碳排放，然后其中也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是在今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其中是和美国一起提到了会努力双方努力促成这个MBM 的达成，并且期待成为早期参与国。然后到了2027年开始呢，就是除了被豁免的国家都需要参与到这个机制里。这个被豁免的国家呢，主要就是四类，一类就是最不发达国家，然后就是小岛国发展中国家，还有就是内陆发展中国家，最后一类就是它的航空业，国际航空的比例在运营里程在全球非常低的，在0.5%以下的国家。然后呢，这个它的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呢，是基于这个航线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国家它都属于要参与这个机制的国家的话，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航线上的所有航空公司都需要抵消自己2020年之后的这个排放。如果其中有任意一方或者两方都是被豁免的国家的话，这个航线，它两个国家之间的航线上所有航空公司，哪怕这个航空公司可能是个发达国家航空公司，也都不需要抵消，就是从市场的公平性上来考虑。然后它具体的这个抵消额度的计算呢，也是基于航空公司的，主要是计算这个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行业的责任，就是说从行业看，就是2020年之后的某一年，这个行业如果比2020年增加的这个排放量 是要根据每个航空公司它的运营里程来分配到每个航空公司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航空公司的个体责任，就是航空公司相对于自己2020年的排放量，它多出来的这一部分排放，它要进行抵消。然后这两部分排放量呢，都要各成一个系数，这两个系数加和等于100%。然后这个公式算出来的最后的这个量呢，就是这个这个公司某一年要承担的抵碳抵消的义务。然后具体这个系数的这个变化呢，也是跟阶段有关的。比如说在2021年到2029年这一阶段呢，就是行业责任这块，行业这个成分这块的系数就是100%，就说明各个航空公司承担的全部是按行业分的这种责任。然后到2030年到2032年的时候呢，这个就要逐步的引入个体责任，就是个体责任至少要占到20%，而行业责任要下降到80%。然后到了2033年到2035年这个阶段呢，就个体责任要增长到至少70%。然后这样划分呢，其实也是主要是想体现这个发达国家历史责任，还有这发展中国家这个一个区别，就是其实是他们承担历史责任的一种方式吧。然后怎么对于这个结果怎么评价呢？首先就是从我们一个环保组织这个角度，就想提一些想法吧。首先我们觉得它是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因为它就是属于属于巴黎协定没有涵盖到的这么一个范围，是就是为了避免它的野蛮生长，也就是及时的提出的这样一个机制，是对巴黎协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补充。然后呢，就是它是首个在一个全球范围内行业内的这样的一个减排的市场机制，它是有很大的示范的意义的。比如说在这个机制就是通过了之后呢，也是在10月底的时候，就是国际海洋组织，因为国际航运也是另一个没有被巴黎协定覆盖的这么一个行业，在这个应该也是在这个IPO 结果的影响下吧，国际海运组织 IMO 也是通过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说要在2018年的时候也要出台一个减排的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制，因为它是先设定了一个整个行业的目标，是我们要实现2020年碳中性，所以它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巴黎协定它其实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的这个目标的约束性就比较弱了，不像这个自上而下的强。但是其实它也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而且是或者是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地方。首先就是从它的公平性上这点来讲吧，因为这个可能跟这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上的这种各个谈判也有点相似啊，就是说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个对历史责任的承担呀，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这个争论。比如说像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巴西，然后还有印度，都是对这个2020年碳中性的目标就是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因为这些国家觉得我们的民航业就是还处在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时期，如果在2020年的时候就封顶的话，不会现在我们的发展是在发达国家没有率先实现大规模减排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这种技术转移啊，或者使用一些人培训的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太公平的。然后而且在这个刚才这个计算方式吧，从2030年之后过渡到个体责任，其实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航空公司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高速的发展，而发达国家航空公司呢，基本上规模已经很稳定了，甚至有些开始负增长。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巴黎协定确定的温升控制到2度乃至1.5度这个目标的。 因为一开始呢，最初的这个建议的案文里面是有一条，说我们要对这个，它我们这个整个储存银行业减排目标，它会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和利用。然后最初的案文里头是写是要根据，根据这个2度或1.5度这个框架下的全球的，全球的碳预算、储存银行业占多少份额。来重新 review 这个目标的，但最后通过的案文呢，是把这个关于1.5度和2度的表述呢，就是删掉了，相当于切断了与这个目标的一个联系，就把就是相当于降低了它最终的这个目标的有雄心的程度吧。然后最后一个挑战呢，就是关于它这个碳抵消来源的这个质量，就是未来航空公司它购买这个碳抵消额度的质量，这个质量呢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估吧。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可信度和额外性，就比如说它这个是否真正的这个额度是否是真正实现了减排，或有没有重新计算。比如说它有一些额度，它可能已经计算到这个国家用于完成 IATC 目标的这个框架下面，如果在卖给国际航空公司来抵消排放呢，其实是一种重复计算。这个虽然在案文里最后提到了避免重复计算，但是最后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工作在，很大的工作要做，包括这个 MRV 的透明性呀之类的。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额度来源它这个项目的对环境质量和社会质量，就是它是否可以贡献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农村搞一个这种天然气的气化项目，生物智能的气化项目来为当地的农民供热呀什么，实现对煤炭的替代，这样的一个项目它的减碳额度肯定是要优于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钢铁厂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因为它会实现很多的比如说扶贫呀，或者保护当地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然后在这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个机制是大体框架虽然达成了，但是它的后续关于 MRV 和这个减排来源的这个一些标准设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是未来的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在。然后 WWF 呢也是在今年出台了一个这样的报告，就对于各种减排的作物来源它们的可信度呀还有它们可持续性的一个评估，我们
未来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大概就是说我想介绍就这些，可能有点长，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高辉这么详细的介绍，因为国内其实对于航空业减排的关注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实际上巴黎协定有三个没有涵盖到的领域，刚才高辉提到了两个，一个是航空业，一个是海运业，另外还有一个是最近有一个好消息的 HFC。所以其实巴黎协定没有涵盖到所有的主要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源，那所以航空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值得接下来去关注的一个行业。那我们现在把视野从国际再拉回到国内，因为作为全球排放大国，那中国同时也是节能和新能源装机利用的第一大国。能源的低碳发展是中国加速低碳绿色转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最后我们有请周大地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这个能源革命。
对不起，因为事先呢不知道我们这个会的听众都是什么样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咱们在座的都是，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如果是媒体的能不能举一下手。还有这个国际的 NGO 的啊，那么就剩下都是清华的了，不是
各个单位都
还有各个学校的，还是
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
对，好吧，那个你把您的关了，不关的话它就会嗡嗡的叫，哎，好一些。那个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跟大家共享一下一些关于，因为这个题目叫走向马拉喀什啊，这个我们去展望啊，下周就开始的，其实现在呢已经开始准备会一些专题的准备会，我们所和这个咱们国家的代表团的先遣的昨天就出发了，这个下礼拜就开始技术性的谈判，我作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我是第二个星期去参加作为这个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就我想的是这样啊，这个应该说马拉喀什的会是进一步落实啊，落实巴黎协议的这么一个会啊，这个应该说巴黎协议呢，我个人看，当然这个协议这么长，它的很多文本，这个真正不搞这个气候变化谈判的人看着也很费劲。这个我想有这么四条还是可以作为啊，对于巴黎协议，第一，巴黎协议呢是再次的，而且作为政治决议的，把这个两度的目标啊，甚至要争取1.5度啊，这个目标是作为一种政治的共识给定下来的。那么当然现在真正大家承认的还是2度，1.5度是一种愿望啊。这个呢实际上很重要啊，刚才这个高辉说这个航空业的是 top down 的，实际上这个2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就是你这个一个真正的远期的真正要实现低碳发展，远期的很多东西是根据这个2度推过来的啊，比如说你本周本世纪末要实现那个碳平衡啊，所以就是说你不能排放任何这个温室气体了，是吧？那么甚至你如果现在排放太多了，到时候可能还要负排放啊。第二个呢，就2050年全球要几乎减半了啊，这个 IPCC 对这个2度的还是有很多具体的分析的。既然大家承认这2度，那么这些前景就是你的具体目标了啊。这个至于是不是 top down 的事儿，那我个人认为你现在这个民航也没有分配，还没说2020年这第一2020年以后不能增加，2020前增加这些给谁说了吗？那个2020年那时候那些指标都给谁也没说，所以实际上来讲跟那个2度目标呢，我觉得是有相似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虽然要达到这么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并没有人在联合国的体系下，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机制，可以有一个公平的而且大家都能够遵守的大家都同意这么分的这么一个机制。实际上在这个巴黎协议以前曾经有人想采取 top down， 就是来分啊，你应该多少他应该多少，最后分来分了这么多年，看样子很难分下去。所以这次我觉得巴黎协议也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它怎么能够保证合作和广泛参与呢？它基本上采取了根据大家政治愿望，也参考了需要的力度，所以希望大家来做贡献，所以最后就成了所谓它 bottom up 啊，自主决定来做贡献。没有这一条，可以说巴黎协议也达不成。另一方面呢，有可能就是这种，像搞计划经济一样的，从上到下的那个，在现在的联合国系统下，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也很难做到一个，合理、平等，啊，或者是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么一个方式啊。尽管有很多人从数学方面或者是从一个愿望方面觉得这么 top down 一下挺好啊，一下就把所有的目标都分了，然后各自回去照办就完了啊，但是现在从这个这么多年谈判来看，这个做成这一点是太难了。所以这个巴黎协议呢开创了一个由自下而上啊为基础的广泛合作的 啊，广泛参与的这么一个机制，我个人认为这是巴黎协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成果。第三呢，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巴黎协议并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个起点，它只是说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努力，而且这个努力呢，虽然要求大家说说你2020年、2030年的目标，但是也给不断强化各自努力的这个力度，留下了余地，留下余地，啊，所以实际上巴黎协议不是一个就是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而是可以说大家都同意，现在开始干起来，逐步的来解决，气候变化真正能够达到2度这个目标，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应该看到国际谈判，真正合作，只能建立在各国自主，这个真正达到政治共识的这么一个愿望的基础上，你现在硬压着哪些国家，非要人家怎么地，我从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都达不到这一点，你何况这么一个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外部性的问题，就更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应该说巴黎协议也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谈判，共同摸索出来的，能够达到的一个比较，可接受的。尽管不是非常理想的，就像谢主任经常说的，对吧？还是有人不满意，但是也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可行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马拉加什会呢，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落实下来，因为怎么各国说了要干，但是怎么干，而且包括着其中的一些相关的义务，比如说出钱的问题，比如说核查的问题，比如说下一步的要提出2050年的行动路径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可能还得要逐渐的去从条文的角度、条约的角度来解决，如何、什么时候、怎么样啊，这个来逐渐落实这些要求。但是我想中国代表团这次去呢，还是一个抱着一个合作抱着一个推动抱着一个大家共同来落实各自的目标甚至能够更加广泛的动员和加强政治共识这么一个目的去的。当然这里头呢，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的国家集团这个各自诉求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尽管协议都写了，但是有些国家对这几条特别感兴趣，有些国家对那几条特别感兴趣，可能会各自都强调他们所需要的部分怎么能够进一步落实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又能够总体上来推动行动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谈判艺术能够把这个东西达到一个既能够使大家能接受又能使这种共同有区别责任的这个能够得到贯彻，同时呢还是要推动这件事儿往前走，不能你讲了半天最后又吵成你该干这个我该干那个，最后谁也都不同意，最后就谁也没干这个不行所以他是在多重目标下进行一个多目标决策取得一个最优的这么一个谈判过程当然从我的个人看法呢，目前现在来讲困难还是挺多的咱们可以看看，比如说干事总得有人带头吧，干事总得有人推动吧如果大家都去看别人怎么办，那么这个事儿就很难往下走。从现在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像欧盟应该说总体上来讲积极性还是很高的，但是欧盟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它的政治方面 比较松散啊，经济困难也比较大，加上英国脱欧，还有和这个俄罗斯这个关系，这个军事各方面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欧盟统一的发言和在重大问题上尽快的形成一致已经比较困难，这个在这个实际上巴黎会议前后就体现出来这么一点，是吧？有欧盟虽然说法很多，最后要从一个声音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乱套啊。美国正好是在大选期间啊，现在我觉得当然这次美国大选也是一个就美国人自己都认为他不太讨论政那个这个就政治实质性问题，都在讨论俩人的个人品格问题了，是吧？所以好像怎么没怎么报道他们对气候变化有什么分歧。当然这个 Trump 好像说了这个气候变化成了中国的阴谋，这个
他说要退缩，
对啊，他说的是中国阴谋嘛，他说但是这次中国曾经有人说这是美国的阴谋嘛，啊，所以看到美国这次在里头带头嘛，当然奥巴马政府和中国的合作和这个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这一点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但是现在新的政府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有待看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啊或者这些伞形国家，目前我个人认为他的带头人现在举棋不定，这些国家也还是比较松散，新兴国家以及发展国家可能还是有不同的考量啊。这个我们也感到中国这个地位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现在排放大国，我们好像成了经济，人家都让我们有钱啊，这个也希望中国多做点贡献，所以中国会根据我们啊已经的自身的条件和地位能够做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啊，这个该承担的义务就会承担，但是也要考虑到我们还是个发展国家啊，国家现在人均 GDP 也只有8000美元啊，那么发达国家现在过去我们认为是当时 OECD 是8000美元好像就可以进 OECD 了，但是现在发达国家平均大多数都在3万美元以上啊，像有些好的都是5万6万了，那我们这个8000美元人均那还是一个只能是中等收入啊，这个还是要有很大的发展才能够进入现代这个可以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啊，所以中国现在还难以，尽管有人希望我们自己说我们就不是发展国家了啊，但是我们还确实不能自己把这个帽子摘了，我们还是发展国家啊，这是现实如此啊，尽管可能你们坐在清华大学看到这儿还不错的呀，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还进去。这是对这个会究竟要干什么，中国抱什么态度，我做一个概括。啊，第二个呢，我想说一条呢，我估计中国可以很好的完成我们在NDC 方面的这个许诺的这个承诺的这些目标，比如说2020年的目标，现在看来40-45%。规划时间15%，这个是肯定可以提前或者是超额完成。2030年60%-65%和20%的可再生能源，我个人认为也可以比较有保障的高标准的甚至超额的完成。峰值2030年左右，应该说只要我们的煤炭现在已经进入峰值的话，我们这个峰值期的提前实现还是大有希望的啊。我们自己做的研究也是认为中国有可能啊，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在2025年以前达到峰值，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就可能已经峰值了啊，或者2020年左右就有可能峰值，这个中国这个分析，但是也有人说2035年都达不到峰值了，你现在咱也不能来个加权平均就算了啊，就说明形成政治共识经济共识 这是技术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这个，但是我们想呢，这个我们真正在“十三五”期间会非常努力做的，一个是建立起中国的这个排放贸易体系，啊，就是对于现在是大约9个大行业，已经覆盖了中国工业排放的60%-70%，这么一个
八大行业，
啊，这个比我们事先想到的那个所谓六个行业现在有所扩张，啊，有所扩张。这个体系的建立可以说会对中国的碳排放控制和管理建立起一个基本框架。第二呢，我们现在推动的低碳示范，啊，城市和省的低碳示范，可以在提前实现峰值和探索低碳发展模式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啊，从我们最近的检查来看，很多城市还是想了很多法子，啊，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城市可以吹牛说它就是一个低碳发展模式的，啊，尽管有些城市可能，啊，比如说他说我这个能源已经低碳化了，啊，比如他就水电特别发达，啊，他再加点其他的，他可以说这很低碳了，但是问问他，你那个用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啊，你吃的东西都从外国买来的，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算你已经低碳？啊，你现在开的汽车，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电动化，啊。所以真正说现在城市或者是国家已经说形成了低碳发展模式的，我个人认为都在探索，啊，所以中国这个探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因为这个马拉喀什会甚至马拉喀什以后啊，是要做好这个要加强行动啊，因为2度的这个盘点那肯定是现在的这个所有国家的这个已经的承诺减排行动加起来还不足以达到2度的要求，所以很可能就有人要在2020年以前要来谈这个所谓的怎么加强行动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呢是需要做好很多准备，第一就是我们如何制定2050年的行动减排路线，啊，目标如何确定，如何来制定。我个人认为这个在座的如果是有搞环境方面研究气候变化研究的，这方面完全可以多做点工作，啊，现在还是开着口子的，因为还没有人能够非常认真的说他已经给中国的行动路线都已经画好了。我就是搞能源战略的，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即使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尽管我们已经有一些研究，啊，也试图推动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但是迄今为止我不敢说这就是现在的分析，到迄今为止的分析还没有一条说是我们就能完成，比如说到2050年也使中国的温室气体能够大约减半的这种路径，基本上还没有，啊，基本还没有，所以需要大家共同研究。第二，就2030年目标提前，啊，或者是即使要达峰，峰值是多少，提前能提到什么程度，如何能够确保这种提前，也仍然是一个讨论和分析的过程，啊。尽管我们有些研究已经说这种可能性存在的，甚至有些乐观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现在这种程度，你即使不太使劲儿，它可能也涨不太上去了，也有这么一个太乐观的想法，但是这个形成政治共识，或者是甚至是在经济界、能源界形成共识，或者是被部分事实所逐渐的证明，而使大家能够得到幸福，啊，这个还需要很长的工作，很大的工作量。第三， 这个我们这个能源革命啊，尽管中央提的非常明确，但是如何落实到现在的能源建设过程之中来，我个人认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可以说原则上大家都不反对要搞能源革命，但是真正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太想革啊，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这个甚至有些人还对这种低碳发展是不是能够啊使中国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实现我们2100年目标啊，还有所怀疑啊。那么而且我们还要探索低碳发展的路径和新兴城市化啊，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脱贫，第二我们也承认啊，这个尽管从常住人口上中国现在城市化已经超过50%了，但是如果从真正的这个到城市进行生活成为城市居民来讲，那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只有40%几，还甚至有人认为40%都不到啊。所以中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能够真正实现的这个低碳发展的这么一个城市化和现代化，我个人认为这个道路非常可以说非常模糊啊。因为大家一谈城市化就想着我们得盖房子啊，一盖房子就得修大马路，修完大马路大家就要买汽车了。这个而且你现在告诉他说还有其他的模式是低碳的，可能大多数人只能跟你进行理论讨论，真正回家的时候他就想我还得买个车啊，我啊。所以这个的社会舆论、社会模式，这个包括实践的这个构造，我个人认为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啊，包括分析研究，包括舆论引导。那么我们还有很大的挑战，第一就是传统发展的惯性在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能源这个问题上，明明现在的火电就已经开始过剩了，但是各地呢为了保 GDP 就拉动投资，那么就把这个能源投资包括电力投资作为他们比较大的一个项目，于是各地都批了很多火电站，那么现在仍然在盖火电。尽管最近国家能源局呢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已经是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能源局第一叫停新批了，第二呢对已经批过的分2次也开始叫停一些在建项目或者是在建项目，但是力度够不够这有不同的认识啊。你刚说这个不需要，人家今年7、8月份那个电力需求就又重新反弹了，所以有人认为你这可能说太早了，到明年后年又该电力短缺了。所以这个东西很多经济问题呢确实是社会实践，不是一个纯理论研究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社会和政治的共识和决心啊，也就是政治愿望的形成啊。如果大家是不是把这个绿色低碳作为一个确实的必须，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包括在座的这些人肯定是对气候变化比较关心的，但是你周围的人你去问问是不是都这么认识啊，或者你同学认识，你回家再去问问啊，再去问问那些搞经济的、搞发展的、搞投资的人，他们是不是都这么认识。我想大家就可以发现，真正把这个低碳发展作为我们的必要的啊，作为我们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方向的，这个在即使在我们中国真正形成共识还确实还有很大的难度啊，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这个应该说在座如果有搞经济的，还有我们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家就会想想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相应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是在探索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也有一批人 鼓吹的就是市场就是竞争啊，市场你就是政府要少管啊。那么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游戏舆论在这方面还很强啊，这个那么我们回答没回答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自然的涨入一个低碳发展状态，那么那个只有什么时候呢，像伦敦物啊，大家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是确实把资源用没了啊，那么现在资源用没这个前景还早着呢啊，这个 IPCC 也罢，这个 IEA 分析也罢，这个石油资源可能还能在现在产量下还能折腾200年，天然气可能还能折腾250年，地球上碳氢化合物啊，煤炭按现在产量可以搞那么2000多年，这个碳氢化合物加上水合物的话，加起来可能比石油煤炭加上这个天然气总量还大2倍，所以真正想把化石能源用完了，或者价格高到已经大伙儿都用不起了，才能搞低碳的话，这个市场肯定那就猴年马月了，啊，这个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啊，怎么能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以及公共管理理论，我个人认为对我们中国各方面啊，包括我们研究界都是重大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最头疼的就是一个 GDP 的增长，要保持 GDP 的这个比较快的增长，因为我们的8000美元我们要到30000啊，那还得涨个3-4倍啊，这个要到45000呢还得涨5-6倍，那5-6倍这个 GDP 怎么来呀？现在的财富和这个市场价格的这种这么算下去，有人一想到这个就是再盖房子啊，再去多发展点汽车，你不信你去跟各省的那个官员去问他们怎么办，大多数还是得想哪个能挣钱啊，能把那个投资扔进去，哪个能把这个所谓的 GDP 搞出来啊。那么我们现在这种经济学和现在这种财富分配，我们这个价格体系怎么来支撑这个低碳发展呢？西方经济学家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不太适用的方式，就是给碳定价啊。但是你这碳定价的首先你就得又得走 top down 的路了，就是你先把碳的总量又分配起来变成稀缺资源，然后你再给它定价，这个东西走起来也很累啊。迄今为止欧洲是实现了 ETS 的，但是他们最后搞这个碳交易的人都破产了，那个经济方面的折腾比他那个碳排放贸易的折腾可能力量更大，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学方面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也非常大的。那么中国在需要经济发展变成和发达国家不能说跟它一样的人均 GDP 吧，但是也不能差好几倍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创造新的经济学体系和价值体系，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的。否则你跟地方的官员，或者是各个人，包括你回家你想挣钱，你说我这个挣钱我就少开车，是骑自行车，你就挣了钱了吗？可能你也挣不来钱，是吧？所以大家得想，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社会发展和低碳发展，各方面能够创造出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不是对中国问题，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挑战。所以很多外国人来说，你们中国应该这样，应该那个，我就说你这个体系现在逼着我们往高碳方向在这儿走啊，你倒过来你又说你不能这么走，我就想我们怎么走，这是一个共同探讨的过程，包括能源系统的加速转变也有很大的经济代价。最后呢，我想说说国际合作和中国作用。我想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国家大国，又是在气候变化方面逐渐转变为带头去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啊，也希望中国能够为全世界发展国家 带头闯出一条低碳绿色发展的道路来，这个是实际确有此想法。那么这个加强南北合作啊，推动南南合作，同时进一步发展地区性的合作啊，比如欧盟它有一套体系，实际上中国人可以想想，我们在亚洲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地区，那我们这个低碳发展能不能在本地区内能起到一个国际合作的重大的这个内容和啊，包括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啊，这个能不能和低碳发展更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可以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重大重大的机遇啊，所以这些也都是不成熟的，也是我们想回答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闹清楚的啊，这个我们也觉得从研究方面来讲也有很多可值得研究东西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共享，谢谢。
谢谢周大力老师，最后从国际谈到了国内，给了我们一个很全面又很深的一个介绍。那五位嘉宾的发言暂时到此为止，那也很想问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大家提问之前，麻烦大家先自报一下家门，介绍一下您的姓名和您工作的机构，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的发言，我叫谢瑞祥，我是清华公管的硕士生，然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气候国际谈判中它是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是我想如果说要分解到中国自己具体的这个设定的这个碳排放目标的话，中国会直接就是通过那个约束性指标，在几个五年计划中通过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市，那么实际上来执行这个减排任务的还是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是不是它也有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碳试点它是没有资金支持没有政策倾斜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说又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条件来激励地方政府进行这个减排任务，因为很可能说地方政府只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政治信号，它不会设置比中央设置的那个减排目标更加严苛的目标，因为它一旦设计了更加严苛的减排目标，在中央没有设定非常明确的这个，就是给他非常明确的这个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他很可能就是会阻碍他的经济增长。所以说，就像刚才周老师所说的，就是他可能会优先发展一些对于经济增长有利的一些项目，但是他实际上并不会就是对于低碳减排有任何的积极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节能减排任务在中国这个条块管理的体制下会层层分解，那么说它会不会存在政策扭曲，那么实际上地方政府报出来的数据很可能就是是一些作假，或者说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那么好的政策效果。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气候变化，其实中国的治理气候变化面临着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资金缺口问题，那么说这样资金缺口问题我们通过低碳试点的话，其实很多城市的话都是通过这个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就是说2017年明年的话，这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就是要在全国推行了。那个 ETS 是一种解决方案，另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碳税。但是就是之前那个经济部那个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说中国不会设置单独的碳税。但是我后面看到新闻就是说可能考虑到2020年在那个碳交易市场成熟之后会引入这个碳税的机制。就说想请教老师，各位老师，就是说关于这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碳税的这个制度设计问题，未来是否中国会有可能引入碳税这样一个机制？因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碳税这两个属于不同的这样一种治理思路。谢谢。
我想问一下，你是经管系还是公管系？
我是公管。
公管系。我建议那个你这个研究问题啊，最好不要推理性的，最好要多搞一点实证性的。你说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提出比中央提出给他这个指标更高的指标，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些示范点啊都提出了比中国国家指标严格的，这个 减排或者是提前实现峰值的目标，这是事实。所以你第一个问题，我想这就是说，如果大家真正在考虑经济发展，特别是现在咱们有五大发展理念，是吧？五大发展其中一条就是要绿色，同时呢，这个我们要创新，我们还要共享，我们协调，这些加起来，到最后，包括地方的经济实践，就是我们扩张型的，光靠盖房子，光靠搞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搞产能扩张，这个经济道路很多地方已经发现走不下去了，他们也需要有新的增长动力了，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想，在讨论或者在实施低碳绿色发展，是不是会给他们带来了既有环保和绿色发展的好处，又能够使他们经济发展能得到推动，这么一条，所以他们，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还是乐观的。中国人也不是傻，也不是全是经济动物，第二个问题什么来着？
这个资金缺口、碳税和排放贸易。
这个第二个问题，资金缺口的，你要是这个掌握一点经济数字的，我告诉你，中国现在支出法的投资率是50%左右，甚至更高。现在每年的这个投资的增长速度还快于 GDP 增长速度，所以很可能已经超过50%。那么，中国现在投资的问题是太多，不是不够。那么，但是如何把这些投资引导到？就是说能够创造一个更，这就是我上刚才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个经济基础价格体系和现在的价值体系不能正常引导的情况下，它就成为一个，就是这你想挣钱就是办傻事儿，对不对？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需要共同来努力的，包括碳税，包括我们现在实现这个 ETS， 但是全世界不管碳税也罢，还是这个 ETS 也罢，的确需要你有政治的共识和政治的愿望，你愿意改它，它才能够才实现，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要改变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甚至是世界的经济体系，从一个高碳的依靠资源越用的越多，好像就越富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要变成一个可持续的绿色低碳的，这个确实全世界都是一个挑战。那么我觉得中国也是应该试一试比如说我个人是支持用各种能源资源方面的税收来逐渐引导市场往一个更加绿色低碳方向发展但是我也觉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任何事情都靠资本来说话任何都是用一个货币价值来考验，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官员贪污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嘛，你不让他多挣钱嘛，他就找法儿挣钱就完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其他来约束的我就这个因为你提的问题太大了，我也只能从太大的问题上这么回答。
我来回答一下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碳税和这个碳交易市场这是由两个部门来负责的那么碳交易是发改委碳税呢是财政部原来我们是这么设想，就是说碳税呢放在环境税里头因为这个现在税收这个问题都要经过人大批准也不能由原来是由财政部自己做的，现在不行了所以如果是碳税没有列在环境税里头将来它还要报人大，那么这个时间会拖得更长所以当时我们是说这个碳税作为环境税，但是看样子现在没有列进去所以这个恐怕在时间跨度上有些问题 当然在这个研究的这个专家里面呢，也有不同的观点啊，说因为现在我们是八大行业啊，而且是一些大的企业啊来进行这个碳交易啊，那个大约是占到30亿到50亿吨啊，就是大约是占我们整个排放的差不多将近40到50%吧。那么还有一半多什么也没人管他啊，他也没有参加，那怎么办？有的人说是不是我们就实行碳税，你参加碳交易你就不要交税啊，那你没有参加碳交易的你就交税啊，所以有提出这种方案。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呢，他说是不是并行啊，比如说像欧洲瑞典啊，他就有这样子的并行的方法啊。但是还有人说碳税也许是更方便一点，所以碳税是不是会比碳交易更好呢？现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除非就是说我们在搞这个碳交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麻烦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也许会看看碳税，因为碳交易市场现在我们自己也不能有把握说100%它肯定会成功啊，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我们可以值得一试。因为从7个试点也不见得7个试点都成功都是好的啊，所以从这个里面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再看看其他的老师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我不同意啊。好，那我也参加一下讨论啊。那个，但是我要特别表扬这个同学啊，那个在学校里边提的这问题呢，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确实这个我们讲问题呢，讲政策问题，特别是一般都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说。那么你提的第一个问题呢，关于 CBDR， 实际上我给他再翻译一下。就是把我们在 FCCC 联合国里边国家之间、政府之间谈判的时候说的那个 CBDR 这个原则，就是共同占有区别的原则。那么呢，有一定的，一眼看去有一个相似性，就是在地方政府之间，或者说在这个东部、西部啊，这个发达不发达国家之间，是不是也有这种类比？那么我就想呢，讲 CBDR 它的特定背景。它的特定背景呢是一个国家之间的政治背景，这个就是它是政府间的谈判啊，不是地方政府间的谈判，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政府间的谈判，国家之间的谈判，我们严格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为什么要限定这个范围之内呢？你要说把这个一类比咱们适用于民商法，比如说我说不行，我说咱们讲的是国际法。因为讲民商法的时候呢，就有带来一个问题，比如民商法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知者不为罪，也就是说，当我假如有一个行为的时候，你还没这个法呢，然后你后出的这个法，然后你来追我这个责任来了，这是不行的。但是呢，我们讲这个当讲 CBDR 的时候呢，一下追溯到给人追溯到什么时候去了？追溯到瓦特发明蒸汽机那个年代了，工业革命了。是吧，这个追溯到说你的历史责任是从你的累积排放算起，累积排放呢从什么时候算？工业革命1750年。话说回来，咱们中国是这个乾隆帝时期，是吧，这个是现在清朝。人家美国人就不干了，说你这个FCCC 是什么时候生效的？1994年生效的。那个你怎么跟我说的那会儿？人家说我们美国在不在呀？美国还不在，是吧？今天你让我一个国家主权国家来负这个责任，来这样定定我这个责任，这不行。但是当然这我们不陷入这个法律的这种法，我也不是搞法律的专家，但是我听他们法学家这么辩论，说不行，今天你的这个很多的优势，你的基础设施，你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这些优势，源于那个。说当时你们的排放啊，尽管那会儿没有 FCCC， 但是呢你们享受了很多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啊。这个我们不这么辩论啊，但是呢现在呢咱们确实他这个讨论呢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的。今天我也没有时间去系统的去讲这个为什么要 CBDR， 但是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我们去年在巴黎大会召开的前夕，十一月份，当时大地学长也去出席了我们那个发布会，就叫《论全球气候治理》，是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的，我就把这个搁在这儿。但是回过头来，我说地方政府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表扬你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提得好，就是它怎么好呢？就是确实不同的省市它确实差别很大。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分配，就这个目标的分配的过程，要不要考虑这个差别？肯定要考虑，事实上也考虑了，在我们的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把这个目标强度目标分解到各个省的时候，不是均一化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的省份，它的那目标你们去查一查，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是其一，就是要考虑中国的事儿。哪能不考虑差异啊？不考虑差异，肯定你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其二呢，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反过来提给大家，这样的一种分配方法对吗？合适吗？是不是和其他的有关的政策、战略相匹配啊？相适合呀？尤其是当我们2017年国家计划要启动全国碳市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尖锐。那么早在2010年呢，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查。2010年我接受腾讯的那个有一个绿色屏，现在还挂在网上，我就提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说如果我们要想真的，其实我本人啊，我先声明我是主张碳税的为主的，这个我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学术观点，当然我要服从国家的这个政策哈。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决定了要搞这个全国范围的碳市场的话，那么你现在必须对现有的目标分解的这个体系和制度进行改革，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为什么？这个所谓碳市场啊，就是我先不评价谁好谁坏啊，那么它一定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且它一定呢是一个要追求这个交易机会最多、交易成本最低这样的一个，否则的话，你这个市场是无效的市场。市场是一个格局的市场。想象我们把这个目标分到各省，各省都是画地为牢。那么我的目标怎么通过交易跟别的省去发生联系？这个在一个这个行政格局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是非常容易发生市场格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这个目标的分解要沿着行业和企业这个系列去走？区分，而不是沿着行政区域这样的一个系统区分。我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当然有争议，有的人说你是脱离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有什么事情往下走必须得找省委书记、找市委书记、找企业不行。但是恰恰着这个碳市场，你把这个市场分给书记们吗？每个书记拿一块市场份额，然后他们跨省市去交易，这个很显然不，这个和市场经济的这个本意是市场的主体不是地方政府，是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仔细的更进一步想，这个地方政府你们说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你把指标分给他，明明是要让他当运动员，就是他承担有这个减排控排的责任的，那是。那么但是想想呢，这个排放的责任是应该是谁承担呀？我认为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应该由企业承担的。你企业你是市场的主体，你去生产，然后你把这个排放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我有多什么样的生产，我炼钢，我是弄水泥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我是需要排放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我有收益，然后这个我对排放呢也要做出支出，我得去买那个排放，这是排放权贸易。但是我地方政府我自己不应该有这种市场的收益，税收不是收益，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啊，税收不是收益。那么所以我就在想呢，对于竞争性的市场的一部分，特别是制造业这一部分的排放责任应该是由企业去承担的。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监管。政府的责任是裁判员，就是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监督或者给他的这个赋予的责任是什么？你给我当好裁判员，你必须得是奸哨，你不许吹黑哨。我之所以追究你，是由于你吹了黑哨，你有不公的市场的监管行为了，我去追究你。 但是你排放多了少了不是你某省某市的书记的事儿，而是那个地方的企业的事儿。你地方政府要代表我中央政府去执法，去监督那个地方企业，这个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这样。所以那个责任呢，是要沿着八大行业，是几大行业，要下到这个几千家企万吨以上的企业里边去。我们是7000家这个 ETS， 但是我没有排除地方政府，完全的排除地方政府的减排责任。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它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它城市规划的行为，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一个，比如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运营，很多我们是这种城市公共设，特别是交通啊、供热呀、等等等等，是吧？包括一些建筑标准的实施啊，那么地方政府是在中国的特色下是，它的这个作用太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想象跟市政设施运转相关的那些排放的责任，还是目前由地方政府来承担？那么特别是跟交通、跟建筑、跟城市规划相关的，我们能不能画一画？那么这样呢，就分清楚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呢，交通、建筑、城市规划这一块你负有减排的责任，然后呢，什么汽车制造啊、钢铁呀、水泥啊、化工冶金这等等这些吧，那么那是企业的责任，然后那个时候你要当裁判员。这样呢，就是我们重新来重构一下这个责任体系和目标体系，有一个基本的好处。那个时候我海南岛的企业和哈尔滨的企业，他们之间是可以自由的去交易的，是吧？除非啊有特定的地方保护主义，那是另说，但是呢在我制度设计里边是没有给他们隔开的啊。就是这个事儿跟我海南省政府没有关系，我这个政府我这个辖地的企业，他往哪儿买往哪儿卖这个排放的额度，是吧？那么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核查他们是不是造假了，然后该交易该收税就得收税，这是我要干的事儿，是吧？这所以就此而言呢，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深思，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研究这个事儿。那么怎么来配合我们的这个现在全国碳市场的这个政策？那么第二个，你谈到的这个碳税和 ETS 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典的争论。那么没有时间了，我们不能多说，但是我希望大家先考虑一个问题，在比较的时候不要抽象的比较，首先明确这两个是不是两个叫 policy instruments， 两个政策工具。那么政策工具干什么的？他们有什么用？闹明白没有？适用条件是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大概看看一般的碳税，它控制的是边际减排成本，那么这个 ETS 这个排放贸易它控制的是排放总量，它控制的那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从来没有说一个碳税它要控制一个排放总量，它控制不了，它只是给你一个税基，给你一个税率，然后让企业把自己的减排成本去比较这个税率，如果它的减排成本高于这个税率的时候，那么他宁肯交税，他不去减排；如果这个减排成本低于这个税率的时候，他宁肯减排，他不去交税。这个是他调节的这个机理。而反过来，这个 ETS 就不一样了，就给你企业一个上限了，一个配额，一个 cap， 是吧？你必须得在这个，你不允许你超过这个 cap。那么这个时候企业交易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实现同样的 cap， 把它的成本降到最低。就不要让它的减排成本超过那个碳价，而这个碳价又是一个浮动的，是市场决定的，税率是政府通过强制的力量，国家强制力量来定的，机理完全不一样，他们适用的范围也不一样。但是你想想，中国如果说我们没有下决心做严格的总量控制的时候，你有 cap 吗？作为国家我们现在没有 cap， 我们是一个强度指标，这此时此刻当然我们在建议国家搞总量控制，但是如果我们说是一个强度指标的话，你怎么能用 ETS 去促进你这个强度指标呢？这是违反了这个 ETS 的基本原理的呀，它就不是 ETS 了。那么这个时候最合适的应该用碳税去控制去调节，就是它才适用。但是反过来，我们今天在一定的八大行业里边要搞这个 ETS 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八大行业施加以严格的这个 cap，这个行业的这个，而且是可以不均衡的，电力行业呀、水泥呀、什么化工啊， 我可以给每个行业按照它的行业的这个基本的条件测算，你要比国家的那个指标严格的多的开，给它施加上去，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产生有效需求，对那个 allowance 那个叫什么，我们叫配额，才能真的有需求，有需求了才能真正的有市场，才能有 ETS， 否则的话你是有一个 ETS 的管理规定，是有价无市或者是有市无价。所以呢，在这个我认为目前在这个政策争论中呢，很多基本概念相关人士还没有完全的融会贯通，然后有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呢，对这些最基本的概念还没有去把它梳理清楚。所以我特别鼓励同学们，你们在学校里边吧，可能弱点呢是实际的东西接触的少，但是你们的优点是你们有学理的精神，然后你们会从基本概念出发。现在我们在实践中缺乏的是基本概念，缺乏的是理论指导啊，所以我非常鼓励你们提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做实践的人和你们学习理论的人，咱们握手，咱们结合起来，能够让国家在设计它的战略和思路的时候，脑子清醒一点啊，不要在一个非常混乱、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去搞政策争论啊，我就说这些。
谢谢赵老师，因为今天也有一些媒体朋友来参加，那可能很多媒体朋友也是下周要去马拉喀什去报道这次球迷大会，所以我能不能把这个机会先优先给就是媒体的提问者，妹妹女士。
我是财新传媒的记者，然后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高辉老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际航空的决议，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决议它的达成以后会对航空的油价以及公众的出行会有什么影响？然后中国现在是否有制定一些这方面的政策和规定？就先目前的话，谢谢。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因为这个ICAO 呢，它在设计这个市场机制的同时呢，也对它的一个成本进行了大概一个评估，然后大概评估的结果呢，就是航空公司的成本会增加2%左右，所以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明显，可能会有带来这个比如说机票价格什么微小的上升，但是我觉得还是完全可以在承受范围之内的。然后对于我们国内这边呢，因为国内的民航业也是纳入到了2017年要建立这个全国碳市场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这个我们国家也是在进行很多的这个关于这国内标准还有国际标准的这样一个对标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做了大量的国内的工作的。 好，谢谢。请那位最先举手的男同学吧。
啊，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人大的老师董长贵，然后我想问一下周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我感觉您说的两个方面似乎是有点不太一致的地方。第一个是中国提出这个目标，你觉得可以有保障，非常有保障的完成。第二个是这个低碳转型的道路没有探索出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然后因为我研究能源环境经济政策，然后发现很多技术转型、能源的转型、消费习惯等等转型都是漫长的过程，你只能逐渐的增长。然后周老师也说咱们需要提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升级等等，这些都是看着是非常缓慢，需要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政府可能很难去自上而下去顶层设计这个道路。所以不知道您是基于什么谈中国有非常有保障的能够完成2030年、2030年这些目标的，就是背后的这个保证是什么。
这个 首先说说这个2020年这个目标40到45，我们经过测算的大约现在即使完成我们国家规定那个18%的这个任务，也可以达到大约49.7%。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节能15%，这个那个碳排放强度下降18%这个任务，我们认为在“十三五”期间是可以超额完成的。因为中国的能源确实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期，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平均6.5%左右，比如说今年的能源总量，去年是能源消费总量是增长0.9%，今年现在各方面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前9个月中国的这个煤炭，从煤炭工业协会它报的这个数字，它煤炭生产量下降12%，这个进口量呢虽然有所增长，但是非常有限，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00多万吨。那么如果这个趋势基本上不是是这个第四季度有重大变化的话，我们估计像前三季度煤炭只生产了这个具体数字我现在也要查一下，大约呢我估计煤炭这一年比去年比较起来，煤炭的这个下降减少的消费量就有可能在2-3亿吨。这2-3亿吨呢，你即使按照我们增加了一点天然气，增加了一点石油，还增加了一些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数量，可能也顶不上这个两三亿吨煤炭的这个下降。那么所以今年可能就出现一个能源总量继续是一个低速，或者是甚至有所减少啊。现在因为中国的煤炭统计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因为有20000多个这个矿点儿，真正能把它这个数量都统计得很清楚。但是前8个月9个月，至少从生产部门的统计和运输铁路运输统计来看，煤炭的生产和运输量确实是有大幅度减少的。那么从我们分析中国的高能耗产品啊，钢铁已经搞到10亿吨了，钢材粗钢有8亿多吨，水泥曾经达到24亿吨。那么现在盖这些东西，包括现在正在盖的有很多啊，你看看这个网上报的朱云来说的，我们现在可能有120亿平方米的房子是空置的。那么那我们现在盖的很多东西本身还是属于就有点那个盲目性投资的。那么所以这种每年盖几十亿，最多的时候达到30亿、38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物，这个已经是峰值。你这么维持下去，就房子就会多出来。所以这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你的就这种各种房子的建设，不要说它增长，它很可能就是它的总建设规模是一个下降过程。那么这些这个钢铁水泥有色啊，它大多数是为第一部类服务的啊，也就是说你比如你要盖这么多电厂，你就要用很多铜和铝。那么如果现在电厂已经建设过分了，你少建一点，那铜和铝就掉下来了。你房子现在盖太多了，你这个建设规模下来，不是说你不建，你还要建，但是你不要一年盖30几亿平方米，太多了，你变成20亿平方米，变成15亿平方米，可能也就挺好了。那么它相应的这个为它供应这些物质的这些行业，它就会掉下来。那么这个部分呢，大约占中国的能源消费的50%甚至到60%以上。过去中国能源增长的70%以上是靠这些工业增长来推动的。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重大的变化，而且我个人估计我们经过分析它也不会翻过来啊。中国比如钢铁现在是8亿吨出钢啊，10亿吨以上的钢材，全世界曾经只有三个国家除了中国以外，曾有三个国家超过1亿吨，日本啊，这个前苏联还有美国，最多的时候人家搞到1.4亿。我们现在8亿吨粗钢，10亿吨钢材，还能再上去吗？啊，中国的这个水泥产量是全世界70%了，全世界70%的房子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中国一家搞，我们这个呢也是规模已经到了峰值了，或者进入平台期了，不可能再涨，它会有波动。这些东西不动，那么能源就不会有过去这种高速的扩张，啊。也可能今年8月份那个太热，9月份太热，我们空调上去了，拉动了100来亿度电，就一块凉快了呢，可能这就掉下来了，啊，所以这些增长都是一个缓慢的，啊，你房子不可能每年再增加10%、20%的，啊，你加入电器到一定程度也就饱和了，啊，所以，有所增长是有的能源，还不是说我们就到顶了。但是，如果可再年搞得多，电力的需求啊，这个中低速的增长，以此能源是一个低速增长，甚至就是一个低速增长。那我们现在这个弹性就是一个能源强度的下降，就很可能超过15%，碳强度下降就超过18%，所以。2020年如此，2020年以后可能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啊，随着技术进步，啊，和你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所以，这是对终端用能很多行业进行中长期的这种分析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但是呢，这个。只是我们的中期目标、近期目标，2020、2030年，我们并没有解决2050年的能不能下降一半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2080年、2090年能够到达零碳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现在这顿饭有的吃了，下顿饭怎么吃，我们并没说你只要有这顿有馒头吃了，你一辈子都有馒头吃，这个不能。
谢谢郑老师，那个到了，我看大家还有很多问题，那我们就在最后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当中，我想再留一个问题给媒体的提问，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开放给其他的那个听众，我不知道还没有来自媒体的问题，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单位吗？
部最近刚刚发布的“十三五”生活那个废弃物这个设施建设规划里面，我们国家到2020年的生活垃圾的焚烧量和它的填埋的量会大幅度增加。我自己根据中国农业大学那个环境学院那个参数，算到我们现在规划到2020年的生活垃圾焚烧和填埋，加上它运输过程中的那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哎，我算那个数字，我自己觉得很吃惊，但是不知道它准不准，大约是19.35亿吨。那我现在就不太清楚，我们国家现在提交的15个方面和28个量化指标里面，有没有关于固体废弃物填埋和焚烧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的数字，就是目标，有没有？还有一个呢，是周老师刚才提到了2025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路线，那么在2050年的这个减排技术路线里面，有没有涵盖到固体废弃物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方面？谢谢。
哇，这个问题，固体废弃物呢，因为分类太多啊，这个我们现在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是你的那个包装啊，就以纸和塑料为主的，一个是你的就是所谓的食物垃圾，这个是有机物为主的， 还有呢就是生物质为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建筑，这个建材性就是拆包装啊，拆房子啊，这个这一堆的这固体废弃物。当然你说这个像电厂啊、矿山的这个尾渣呀，这些加起来数量也很大啊，但是呢有一堆是和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没什么关系。那个现在城市想焚烧的主要是我们生活垃圾啊，过去生活垃圾里头非有机物的东西比较多啊，这个特别是比如散煤的地方广那个炉渣就很厉害。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城市垃圾开始基本上是以包装物和食物残渣啊，就厨余这为主了。那么在中国的情况下来讲呢，严格来讲各个城市处理垃圾都遇到巨大的困难。过去以填埋为主，但是现在找地很难，填埋再折腾也是成垃圾场，也是臭味的，也是苍蝇一大堆的，所以现在找不着地儿。第二个呢，它的环境保护尽管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包括这个把这甲烷拿来怎么地下怎么隔绝就是这个防水等等都可以做，但是总的来讲还解决不了真正的环境问题，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这个焚烧。那么这个从温室气体来看呢，焚烧如果拿来发电，其中的生物质部分，比如说那纸或者是这种食物残渣，生物质部分它温室气体等于是就没有温室气体啊，因为那个就是你还是这就等于是就是这个自我循环了。塑料这部分呢，这个焚烧里头确实还是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好像这个固体废弃物的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我们现在非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不是太高啊，不太高。
排放清单
啊，
在排放清单里
面，
清单里面
有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约在5%左右
啊，不是，
但是我这个记得可能不准啊，
啊，不是太高，
反正不过10%肯定
的，因为这个现在真的问题呢，对于中国的这个废弃物焚烧问题呢，不是温室气体的问题，是实际上找不着处理地点的问题啊，因为中国老百姓现在这种弊病效益特别强啊，自己垃圾都让人拉走，然后说我要盖个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厂，那就是100个反对，然后政府谁说了也不算。现在大多数盖的地方就过去填埋场，因为那确实老百姓已经很难过了，然后把它改成焚烧厂以后也没臭味了，也没苍蝇了，他倒挺高兴。实际上国际上的这个垃圾焚烧厂很多是盖在城市里头，像日本很多盖在城市里头去，因为它可以做到现在技术可以做到没有有毒有机物排放，二恶英之类就完全都可以消除掉。第二，如果它的这个垃圾收集系统搞得比较好，也可以做到基本没有臭味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系统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厂子可以很干净，但是你垃圾车可能就成了问题啊，这老百姓看你那厂子挺干净，天天把垃圾车往这儿拉，那这个一路抛洒或者是臭味也受不了，所以他也反对。所以这些问题上得要系统的改造。我觉得从我媒体上来讲呢，中国第一要减少我们的无效包装啊，这个中国包装物一年产量可能是上亿吨啊，这个材料的重大浪费。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我们在厨余垃圾各方面这方面还是有节约和这个减少的余地，但是那个垃圾处理这个要清洁化啊，首先是要减量，第二是要清洁化，第三要进行系统的改造，这个确实要做很大的工作。但是弊零效果这种不管3-2-1，我东西可以往外扔，你大家集中起来处理就不行，这个东西我看 咱们还真得和这种落后的这个完全是个人主义的这种所谓的民族啊民粹还是要进行一定斗争的。
那个填埋的有机物如果是填埋的话它会产生那个
甲烷呢，那就收集啊，现在发电呢。
对，但是一般收集发电那个还是比较少
、
所以那个还是如果要算到这排放清单里面它还是
有
专门一项，
专门一项
waste 的有一项 IPC 的有一项。
对，现在呢我们在跟那个水泥行业在做，他们现在就是在水泥来处置这些城市的这个废弃物呢还是比较有效。所以现在在很多城市里面开始这个试点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建这个焚烧啊填埋啊看样子还是更好的一种。
对，最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个第一个举手那位男同学。
谢谢，那个几位专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的博士王聪，然后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就是说我国在这个气候变化领域上，在这些谈判过程当中有哪些决策的依据，然后哪些是这个跟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实际当中是相关的，然后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定出来这些承诺的这些指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是全球变暖对于我国来说呢是一些究竟影响是对于我国的核心利益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来自东北，然后如果说对东北对于气候来说呢，如果气候变暖对东北是就是非常适合种水稻然后种粮食，然后呢那同时就是从这个历史数据可以看出来，就是每当这个气候变暖的时候往往都是文明比较繁荣的时候，那这是我国的情况。那这个问题带来给我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说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气候变暖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那么我国在做决策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依据来做。谢谢。
秋季你回答。
那我就试着啊，这个大地学长让我说回答，我就试着回答一下。首先的依据啊，我大体上可以，因为依据有很多了，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但是分大类有五类依据。第一类呢，我就先说这个所谓排放空间，因为我长期以来呢，我们一直把这个排放权和发展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确实这个联系今天还存在。但是呢，我们也对这个整个的，就是工业化，就是这个应该说全球的工业化历史做了一个追溯。我们发现的这个联系啊，它是动态的，就是在工业化初期，或者在一个经济不是很发达的阶段呢，这个它的我们叫 linkage 非常的紧，就是你可以认为就是要增长必须得排放。啊，这个，但是呢，随着你的那个发展的程度的提高，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程度、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呢，它这个联系开始松了，就开始脱钩，而且到最后可以脱的就脱的几乎这种联系就隔断了，叫 delink。这个呢是一个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也可以解释，啊，就是你一开始是靠什么挣钱，你一个经济体，到最后你靠什么挣钱。这是不一样的，你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也不一样，你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发展路径创新，我们一开始靠投入来支撑这个增长率，后边可不是靠投入了，靠的是效率，靠的是知识和技术，靠的是金融，靠的是服务业等等等等啊。那么所以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说发展空间不是泛泛的就说用一种刻舟求剑的方这个眼光说我要发展我必须得排放，这个话呢只能现在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呢，这个话的这个效力或者有效性呢是在历史性的下降啊。因为我们89年开始那个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就是联合国呀开始这个 IPCC 第一次评估报告出来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均 GDP 才几百美元是吧，那么到现在是8000多美元，你按照这个这个 PPP 这个购买力评价的话都12000美元了， 而且你国家的经济的面貌已经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时候，那个我们也去考察这个 link， 就是跟以前是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在争，第一个啊，我还说这个发展权益，为什么呢？我们还没到峰值，我们要求我们有一个到峰值的这段空间，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trajectory 啊，这个曲线啊，还是在往上走。这是在谈判的时候，这是我们争的一个，就是你必须得给我这个权利，给我这个上升空间，这是第一，就是所谓的这个排放权、发展权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低碳竞争力。为什么叫低碳竞争力呢？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一个低碳，是一个经济体它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看到这个库兹涅茨曲线，那么欧盟已经过了峰值下来了，美国过了峰值下来了，它在峰值的右边，我们在峰值的左边，它在右边已经低于我们左边的那个值了，人均，我说的人均啊，像欧盟啊，美国还比我们高。那么这个呢，我们看也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规律呢。但是我们想，你早晚得到峰值，早晚得下来，那么你早下来比晚下来主动。而且呢，因为由于美欧的这种它过了这个峰值，它已经开始向低碳化走，而且这是一个它的公司、它的研发、它的这个它的政府的政策，是吧，已经构成了一种大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趋势。那么你要认识到这个大势，就要有这种全球眼光。就如果全球这个主要的经济体跟我们往来的，它都已经这种状况了，你说我不行，我不往那儿去，我不走那库兹涅茨曲线那个峰值，然后我不下来，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中，你不是被动吗？你的产品还能到国际市场去吗？人家很轻而易举的一个设置一个标准，你的产品你不改也得改，是吧？你投资你还能投吗？那个时候全球的这个技术标准呀，各种贸易的标准呢，很轻而易举的，主要经济体都是这个低碳的，你说我这是高碳的，然后你还号称我要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什么叫第二个百年梦想？第二个百年梦想的最核心的含义，不仅仅是你的 GDP 多少了，是那彼时彼刻你这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在什么位置上？你是三等公民、二等公民还是一等公民？是三流国家、二流国家还是一流国家？那么有一个判据，那个时候你这个经济体的效率如何？如果你的效率很低，效率低的一个表现就是高碳，就是高排放，是吧？你效率很低，你可以说你是一个一流国家呢，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呢，你就没有竞争力了。可能你那时候就跟那土财主似的，兜里装了点钱啊，人均 GDP 可能也到了3万5万了，但是对不起，您是一个三流国家，您在世界上没有你的这个位置，你实现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强调那么一个更长远的是，我们要争中国，为中国走上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道路和地位，我们要在这里边要争这个机会。那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一个华丽的战略转身，就不是别人要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不光是为了今天做，为了我们2050年也要做。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个阻碍者，而是一个引领者，而是应该要争做先锋，要顺应全球的这个潮流。第三个利益是什么？是气候变化本身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事儿。气候变化对中国是好事是坏事？可能在温度在种一季到二季到什么一季作物二季作物的时候，可能在东北地区可能是好事儿，这个在西伯利亚也可能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不是满洲国呀，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呀，我们要看全国的这个利益。那么我们有很多大量的科学家做了20多年的工作，分辨得出来，那么气候变化总体来讲应该说非常简单，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是弊大于利的。我们的干旱，我们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我们的珠三角、我们的长三角、京津冀，那么我们的青藏高原、我们的三江源，这些放眼望，我们得看全中国呀，那么是弊大于利的。而且即使在东北，你可能是温度上来了，农业生产的产量也许在一个时间内上去了，水资源紊乱， 你东北的极端气候事件也会上来，这些年没少上，是吧？然后呢，这个海，你们东北也有海平面呀，是吧？海平面的上升的问题，还有一个生这个水资源紊乱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衰退丧失，这种东西是不可逆的，是吧？你去看看你们的三江平原，你看看那一地儿的生物多样性现在是一什么局面，是吧？那很脆弱的，是吧？还有公共设施啊，电网、道路，还有旅游业呢，等等等等。那么如果你要看我们的960万平方公里，那么是弊大于利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这么说，全球气候系统紊乱了，谁哪个国家受害最大？中国。我们中国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是前几名的，我们中国的人口啊，暴露度啊，但不要忘记我们那个风险的公式。什么叫风险？风险是损害乘上脆弱性乘上暴露度。那么在2050年之前，甚至到本世纪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暴露度很大的国家，是吧？我们是在诺亚方舟上是不可独善其身的，而且我们的大量的人口是脆弱的，至少在未来的20年、30年之内。那么他们脆弱，他们没遮没挡啊。那么当然比非洲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想，一场地震、一场洪水，同样的烈度，同样的强度，哪儿死人多呀？是吧？这个明摆着的。那么我们尽管我们的人民很脆弱，那是我们的人民呐，他们的生命是无价之宝啊，我们必须得去捍卫他们的生命啊，是吧？那么所以就此而言，这个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了吧？第四、第五个依据有点小敏感，但是我也敢说。第四个依据是什么？是国家的这种影响力，这种也就是这个约瑟夫奈教授讲的那个 power。就是这个呢，我们就得有全球治理的眼光了。什么叫全球治理啊？在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中，你的责任就是你的权利，这个是 right， 这个权利，就刚才咱们前面说的，那是你的 right， 还有你的 power， 你的那个力量的力的权利，是吧？那么当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要有自己的 power 了，我们没有自己的 power 已经有，也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这个 power 弱了已经一个半世纪了。那么什么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伟大复兴之一就是我有 power， 我可以决定，可以有很强的话语权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治理体系里面。今天 power 最强的是美国，英国的 power 都很大，法国的 power 都很大，它的 GDP 可能远没有你大。你到国际体系里边的话语权，你去看一看我们中国的 power， soft power 怎么样？今天中国到了这个时候要争取自己 power 的，我们争取自己的 power 不是为了，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我们是一个有社会理想、有道德的国家，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去争这个 power。 因为没有这个 power， 你可能要第一是要受欺负，第二呢，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不是一个公正的体系，你要改变这个 order， the world order。 基辛格不是最近跟前两年写了这 world order 吗？中国你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你在这个 global governance 里边，你要塑造什么 order， 你的理想是什么，整个国民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们第四个利益，但是这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了，但是我们要争。你没有 power， 你说什么都是白说。最后一个利益 image， 你的形象。我过去不信这东西，我说那都是虚的，中国人净好虚面子。现在我开始信了，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在海外的累计投资已经过10000亿美元了。你没有一个 image， 你那些万亿美元的效益如何，安全如何，你几亿几亿的旅游者在全世界到处走，是吧？不被人绑架就让人欺负，就让人奚落，你的 image 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到处污染到处排放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不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是一个不能给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你的人民有尊严吗？你的人民受到尊重吗？不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追求，除了我们衣食足，我们还得知荣辱啊，是吧？所以就此而言，我们有五个方面的依据，基本依据，这是我个人的总结啊，不代表党中央的文件，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这么去考虑中国为什么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去采取积极的行动。要当然说 take lead 这个词啊，理解很混乱，现在 那么但是呢至少要去积极的为我们自己为别人都要去以一个更加积极的姿态去做，好吧，我就说点个人的体会。
我给你补充一条，就是说气候变化呢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IPCC 有很长的第一工作组第二工作组对它的影响有很多论述，有兴趣还可以去翻一翻。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它是气候变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变幅，一个是它的变速。那么一般认为，如果每十年温度变化不超过0.1度，那么一般生物是可以自然的去适应。如果超过0.2度，一般生物是不能适应，比如说物种啊树，那树它就不能转移，它就死掉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般认为，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变化小于1度，那么这可能是，对农业或者是其他的好处可能略大于坏处。1到2度之间是这个负面的影响就逐渐强烈起来。就可能出现中等的负面影响，2度以上，这个负面影响就会有很多科学家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当然，越高就越厉害，负面影响就越大了。这是我把它简化出来这么说的，就是不是说你涨一点它就是肯定热一点就坏了。当然，现在可能我们全球变化还不到1度，所以你觉得对你东北还不错，真正变个3-4度你东北到底好不好现在咱也不知道，科学家认为是不好的。这个第二个呢，大陆的温度变化比全球温度变化要明显的多，所以高纬度地区的变化要比低纬度变化要大得多，所以全球变化要2度的话，有些地方温度可能要变个6-7度7-8度。这个因为海平面这个是占地球70%，那个温度变化是比较最慢的，陆地就会比较快一些，这个第三呢，我给你一个数字，就咱们的大小冰期加暖期，这个全球平均气温变化大约是7度到12度还是多少？所以你想想，就全球60%以上陆地都被冰雪覆盖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动物生物都要重新洗牌的时候，到我们现在暖期，它的温度变化也就是7度到10多度，所以你人类要把它在这个情况下要变个2-3度甚至更多，你就想想对全球的这个生态和水平面有多大的影响。这个全球的水平面最高的时候比现在可能要高，我记得是高60-70米，低的时候要比现在低100多米，这个就是，当然这里头有地质性的变化，也有这个大的这个气候的变化，但是那都是10万年的基础上的发生的，所以和我们现在在100-200年之内，就要使它有这么大变化，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这都是，应该说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啊，真正把它弄明白，对于我们大多数这个搞科学的人本身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如果不认真的去看这个 IPCC 的3本书，特别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和具备比较宽泛的这个知识背景的话，是比较难以全面的掌握。我们现在也只能听着科学家们，包括我也是听了咱们的第一工作组、第二工作组科学家们总结出来，我这个鹦鹉学舌给你听听就是了。这个这就跟核电一样，真正说你要想把核电的这个知识系统建立起来，自己能够独立的判断核电到底安全不安全，那可能再从上公务系再去念多少年，然后还要到核电里去实践一下才行，基本上是这个同样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要一般人就是根据常识来反对，那很容易，就是说就他也不要科学，他就说我怀疑你，但是你要去说服他，这是需要有很多的科学研究。
谢谢各位老师，都已经10点钟了，特别感谢各位老师，还陪
陪大家聊现在。那就是那个周老师到了那个巴黎协定生效之后的第一次缔约国大会，会是一次落实行动的大会，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看到下周开始的这个马拉喀什会议能够有什么去落实巴黎协定的内容，也很希望我们从马拉喀什回来之后还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